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
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琴。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要讲团契生活的第二课，就是根据圣经来看这个团契生活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我们也很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可以邀请跟你一起过着团契生活的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基督徒呢，一块的来听这个课程。那么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怎么样去过上一个合神心意的团契生活。那么上一课呢，也就是第一课呢，我们就谈到团契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团契这个词的意义呢？那所以呢，这一课第二讲呢，我们会从新约圣经当中呢了解团契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这个字的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刚才月欣也讲到，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团契生活，也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让你的团契的团友跟你一块来收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我们聚集在一块聚会或者是过这个团契生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团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那如果是你方便把它录下来，然后在团契聚集在一块的时候一块来收听这个科目的话，也是一个学习。而且呢，大家呢，这个整个的团契的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会明白这个团契的意义在哪里，圣经里面又为什么教导我们过这个团契的生活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团契这个字的意义在哪里。刚才月欣也说了，这个希腊字的团契呢是 koinonia， 那它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它的翻译呢，特别是希腊文字的翻译呢有几种，把团契翻译成了几种。第一呢，它把团契翻译成一起的意思，另外呢还有参与的意思，还有分享、同心合意，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一同有份等等，有这么多不同的翻译。那团契这个字跟社群还有交流这个字的字根呢是非常相同的，我们可以解释作为凡物公用的意思。
原来呢团契这个词呢本身呢它包含的涵盖的意义呢是这么的广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呢，就是肯定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刚才提过的参与啦、分享啦、同心合意，都是一群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么有一位的学者他的名字呢叫做彼哲斯，他就认为团契这个词背后呢有一种的意义，那就是信徒必须先跟主联合，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国的一份子，神的家的一份子。那么这样的，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才能够跟家里面的其他的成员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家是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猜到呢，那就是神的教会。
对。
那么在这个家里面呢，我们很渴望跟其他的信徒分享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甚至呢是分享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物质。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团契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对，凡物公用嘛。
对了，那其实呢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就是彼此有交流的、有分享的，就是团契这个字这个词包含的其中一部分的意思。
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也想起我初期信主的时候呢，我也听到这种团契呢，也听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做见证说神怎么样听了他的祷告。因为当时呢我是刚刚信主，我没有经历，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那我就常常在团契里面听到弟兄姐妹说，神听了他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他所相信的神跟我所相信的神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对，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而我没有呢？就因为有这样的团契生活而激励了我，让我去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也开始懂得把我的主权交给神，然后呢，借助祷告呢，来经历神的同在和神垂听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这个团契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呢？所以盼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能够珍惜这个团契的生活。借着团契的生活呢，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学习，让我们的灵力能够彼此长进。
嗯，原来呢，当我们一群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享的不单单是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更重要就是分享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借此呢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励，就像刚才素琴姐她的亲身的这个经历一样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哈，那团契呢，我们要记住，其实这可以说呢是神的礼物，
对，
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所有的基督徒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以基督为首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一种团契的生活。那不过呢，我们在了解团契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白三位一体真神的他们之间的团契生活。
嗯，
要不然呢，我们是很难去理解哈，很难去明白呢到底团契的意义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三一真神他们之间也有团契呢？那其实呢三位一体的神呢可以说是紧密的相关的。那从创造天地、救赎人类这两件很重大的事情上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呢可以特别的看出这种三一神之间的紧密的关系。
嗯，首先我们来看创造，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记载着神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另外再参考创世纪一章一节的二节，这里圣灵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再就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又说圣子了。圣子这里说，神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曾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的第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三节的经文，圣父这里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一神他在创造的过程当中都有参与的部分，比如说圣灵啊、圣子啊、还有圣父啊，这三方面都有参与的这个部分。
嗯，而且他们在创造人的时候，他们也是彼此商量的，
对，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不过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哈，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位神哈，
对，
并不是
三位神。千万不要把它拆开，说哎呀，怎么又说圣父，又说圣子，又说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了，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那么刚才素琴姐呢，就很跟我们分享到呢创造上三一神，他们彼此之间呢各有不同的分工他们不同的参与的部分。
嗯，
那么是创造那一方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救赎这件大事上，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分工、他们的合作又是怎么样的。那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提到圣父在救赎方面的工作，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圣父是拣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到圣子了，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提到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么耶稣谈到自己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的十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圣子呢，为我们舍命。那么至于圣灵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八节里面呢，就提到呢，基督徒是从圣灵生的，也清楚啊自己呢得蒙救赎。那圣灵呢，其实是叫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清楚经历得救。”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节里面呢，也提到呢，圣灵帮助我们呢，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创造和救赎方面呢，三一神他们的合作，他们的同工哈，我们可以看到呢，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彼此协调合作的。在每一个信徒的得救上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三一神之间呢，是完全平等的。
对，
主耶稣就说过啊，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又说过，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里面耶稣所提到的。
团契生活第二课呢，我们已经为您一块在这里讨论过团契的字义、团契的定义，之后呢也跟你一块在这里讨论过三一神的这个团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信徒的团契。那耶稣他是为我们信徒祈求祷告的神，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就好像是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一样。在这里也讲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这也是天父他对我们的心意。正如我们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使你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想熟悉经文的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也就是讲到合一合一的重要性。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合一是真正团契的一个根基。所以呢，我们在肢体之间有团契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跟我们的圣父、圣子还有圣灵要有相交。那当我们彼此相交的基础就是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并且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把与父神相交的基础实践出来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团契生活就必定美满。那初期教会的这个相交生活呢，也正是一个美好的例子跟榜样。那如果我们想看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相交的生活的榜样的话，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一直到四十七节。那这段经文是非常很长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信徒之间这过这个团契生活，跟他们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么刚才呢，素琴姐呢就跟我们分享到呢，我们肢体之间的团契是怎么样。月心呢就觉得非常的安慰哈，因为呢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的为我们来祈求的。主耶稣的心意呢是很希望我们基督徒之间呢是合而为一的，就像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的合而为一一样。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这个祷告呢 月心呢真的是觉得很安慰，盼望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17章21节到23节，耶稣的这个祷告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哈。
嗯，
那么刚才呢，素琴姐呢也提到过呢啊，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呢，在《使徒行传》的2章41节到47节里面，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到底当时的这些的肢体，他们的啊生活，他们的团契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嗯，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圣经，一块儿来看这段经文。那特别是我们看从43节一直到47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说信徒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啊，不单是大家彼此激励相爱，而且代祷之外呢啊，他们在神面前懂得把他们所拥有的凡物公用，而且呢也在主的面前天天的同心合意的横切的在神面前祷告，而且薄饼，而且呢用心灵跟诚实在神面前敬拜神。那我就看到这幅图画真的是很美丽啊，就是说借着大家的彼此相交之外呢，能够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代祷的，每个人都有代祷事项。那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您问月心你有什么代祷事项的话，月心一定会讲很多代祷事项。如果问我的话，我也有很多代祷事项。那这种代祷事项能够借着团契生活，大家很坦诚的讲出来之后呢，能够每一天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激励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相交的生活。
那约西呢就觉得呢哇，真的很美丽很美丽的一幅的图画呢，就是他们是凡物公用，也就是说呢在物质上面他们真的是彼此的分享。我想特别呢对于一些比较生活比较
有需要
的，对有需要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就实现了这种的爱把有需要的这些人呢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一种爱心的一种的表现。我相信是不单单是物质里面的需要，也就是像刚才素琴姐所说的，我们灵里面也有需要的我们也很希望呢别人为我们来守望的。
对，
那么当时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活出了这份的爱他们彼此的去分享关顾有需要的人。那么我相信呢当时他们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呢对于当时其他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呢总是很自我中心的，
对
甚至呢是很自私的只顾自己的需要。但是呢这一群的基督徒的群体呢，他们却能够彼此相爱没有人有缺乏的，因为大家呢都很关心对方。
对，
而且呢大家呢是存着一个很甘心乐意的心去付出，也去去施予，也去收取。所以呢他们常常存着一个欢喜诚实的诚实的心在一起，而且呢也赞美神。那圣经很宝贵告诉我们呢，就是他们得众民的喜爱我相信周围的人呢不单单很喜欢这一群爱的群体，这一群的基督徒，我想他们的心里面呢也会很羡慕他们能够过这样的肢体生活，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人呢加入这个信徒的行列当中。圣经说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是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想分享自己一点经历。那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最近这几个月呢，从我的宣教这个场地这个
工厂
哈，宣教的工厂现在转到香港这里来服侍。当我刚来的时候呢，我就经历到那种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虽然没有说是凡物公用把大家东西都给我但是当我来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呢，因为弟兄姐妹他们都知道我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到这里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定有很多东西很需要。那也看到弟兄姐妹呢很有爱心的把自己就是可以跟我分享的东西呢都拿来给我用。那也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呢 我真的是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而且也让我感受到那种大家彼此关爱和彼此相爱的那种心。
嗯，
我想这种经历呢，其实不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经历到了，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是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团契生活也好，或者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也好，当别人跟你分享这样的这样的爱心的时候呢，神真的是会喜欢，不但是我们的主会喜欢，其他的人看了也会很炫目的。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大爱呢活出来。
嗯，我觉得呢，当我们这样的去实践啊这个爱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支持哈。我们不单单是啊口上说啊神很爱你，神很爱你啊我们，而且呢别人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群体，我们真的在啊团契生活当中彼此相爱，很自然的就会吸引他们呢来到啊主的面前，他们很想去追问，很想去知道为什么能够活出这种的爱呢？啊，月心真的啊体会到呢，不单单是啊，当我们去把东西跟别人来分享，把爱心跟别人分享啊，有时候我们是施予的那一个，有时候呢我们是接受的那一个，但是呢在团契生活当中，我觉得呢两方面呢都是能够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在当中，因为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能够享受这一份的爱，这一份的团契生活。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哈，这个团契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层的意义，可能听起来呢我们不大会接受的，但是这却是圣经呢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呢在团契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学习也要经历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
嗯，
其实保罗呢就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啊，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团契的其中一个意义呢，就是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
嗯，那讲到受苦，刚才月心也说我们听了大概都不太喜欢，但是一个真正经历神恩典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会明白受苦是对我们属灵生命一定有帮助的。
嗯，
让我想起诗篇有一节经文讲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律法。是的，我们人都是不愿意受苦，但是呢当我们经历了苦难之后呢，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那个指数呢就完全不同。我自己也非常感谢神，让我在各方面学习操练的时候呢，神借着不同的事情来操练我。那这个过程呢，你说很快乐吗？不是快乐的。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讲的话，主啊我不要，但是呢当你顺服的去接受神为你安排的一切的时候呢，那个苦呢就是甘甜了。
嗯，
所以盼望我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颗受苦的心。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重新的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就是讲到这个团契生活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团契生活呢主要就是指我们跟神的相交，也讲到跟人之间的相交，并且为基督要受苦。那团契的真正的意义呢，让我们明白不单是要与神相交，与人相交，也要为基督受苦。如果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有与人的关系不好的话，就会失去了我们心中的平安，因为团契的这个果子呢，我们知道就是平安。神他是赐我们平安的神，而且呢，我们的主他会使我们跟神跟人都能够有一个和平相处的这种恩典。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一样宝贵的功课，借着团契生活，与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相交，与人之间也要有一个很好的相交，让我们与神与人跟自己都能够和平的相处。
嗯，其实呢今天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办法去经历好像基督徒的 应该有的那一份的平安喜乐。有时候呢，我们要反思一下，当我们真的很不快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嗯，
那当然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呢，可能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挫折，甚至呢是一些的苦难，我们呢的心情也很自然会受影响。那很多时候呢比如说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或者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交通的时候其实这种的不快乐，这种的不平安不满足，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跟人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呢跟人这个关系破裂了，又或者呢我们是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当我们没有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力量的，
对，
又或者呢也影响了我们跟别人的这种的关系。所以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检视的如果呢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呢可能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呢
也
不一定会好
对对。
那所以呢我们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那这一刻呢我们回去呢就想一想，现在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嗯，
你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在当中你发现呢你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亏欠的地方你需要去处理的话呢，那求神帮助你呢真的赶快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要不然呢我们是很难去享受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可能呢我们也心里面呢也会常常带着不开心这种的不能够跟人去相交，不能够跟神相交的这种的不平安。
嗯，盼望我们能够记住，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话，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团契生活的意义。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这个科目呢，我们为你预备好讲义了，听众朋友，希望你赶快来信向月薪的诉请来索取这份讲义。那这份讲义呢也是免费赠送给听众朋友的
那么如果呢你在收听这个课程当中呢你有一些的心得，有一些的甚至是一些的疑问也希望跟素琴姐跟月星来交流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你的。又或者呢现在你所面对的团契生活当中你正面对一些的难题，很希望有人来分享的那么我们也是很乐意的跟你来交通，跟你一同的去过这个团契的生活。那么这一刻呢我们就为你播到这里了，下一刻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求神祝福你，再见
再见。感恩